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启示录第六章第九节到第十七节。既然这七个印讲到的是将来必要发生的事，那意思就是说这些事情在从约翰开始听见看见羔羊从坐宝座的右手中把这个七个这个封了印的书卷拿来打开以后，那个意思就是前面有声音像人子的对他说，你要把你听见的写下，因为这是将来必成的事，将来一定是这样，你不相信它也会发生，你相信它也会发生。就好像很多人，比如说举例讲，获取到一个真实的情报，说是日本人要这个轰炸珍珠港了，你不相信以后它是事实，它要发生的，不因为你不相信它就不发生了。今天很多人很有钱难买早知道，一定会发生的事我们今天相信，那么我们怎么样来面对，怎么样来预备，这是我们要面对的，这是我们要面对的。今天物质世界的得胜是你没有办法让它不得胜的，这是圣经里面讲的，这匹马它一定是得胜。将来有战争的问题，血流成河，这是一定的，将来一定要发生的。你怕打仗，你要避免打仗，也是不可能的。那么我们怎么面对？假如说经济的问题，样样东西都是要节省的，不能浪费的，这样的光景，历史历代也都有。我们要怎么面对？是不是？要面对饥荒、瘟疫。昨天我们分享完了以后，突然觉得说，哎呀，野兽不是我们拿枪就把它打死了吗？后来大家交通的时候，我说今天补充一下，这个野兽可能是基因，人在研究基因到最后变成一种什么野兽，你从来见都没有见过了，你枪都打不死的。他最后要来这个杀掉地上四分之一的人。今天这个时代，这种可能性都已经不是说说玩玩的了。我们用从前的头脑观念，对不对？这个生化，这个没有发展到那么的地步的时候，你讲到野兽会杀我们那么多人，你简直是笑死人了，对不对？但现在想想呢，很可怕的嘛。好，今天我们进到第五印跟第六印，这也是将来必成的事情的话，现在有没有来到呢？这个第五印、第六印，可能就是我说从一个立体三度、四度空间的观念来看这一件事情的时候，很可能这些印重叠，同时发生，也可能有阶段性的发生。阶段性的发生就是第一匹马发生的时候，第二匹马，第二印来的时候，第一匹马也在第二印的第二匹马里面，就这样。所以等到第五印的时候，我就发现在这一边这个书卷里面记载被封上印的第五印打开的时候，告诉我们什么事实呢？告诉我们一个事实，至少我看了以后今天给我极大的盼望。什么叫给我极大的盼望呢？给我极大的盼望的意思就是说，假如好人被坏人欺负也是一个上帝命定的话，那么被人家欺负的时候你不要难过，因为至少你不是坏人，你是那个被人家欺负的人，还是好人。举例来讲，今天我们常常把神的命定，我们要扭转神的命定，对不对？是不是啊？好马被人骑，是不是这样嘛？好人被人欺，这个我们在古时候的圣贤人他都已经掌握出这样一种自然的规律，是不是这样？我们好人也不敢欺负人家，被坏人欺负也不甘心，那这个日子要怎么过呢？而在这边第五印这边讲到什么？讲到一个命定，一个命定什么呢？一个命定那些在祭坛底下被杀的人，这些人为什么要被杀呢？因为他们为了主的道并未做见证。假如这是一个事实，我 哇，跟我们的想法何等不一样。我们今天的想法是，你只要为着神的道，你只要为主做见证，怎么样？大家都给你鼓掌，大家都说你爱主，大家都说你了不起，大家都说你属灵，是这样吗？是这样吗？为什么坐在祭坛的底下呢？很显然，这些人是把自己当作祭物摆在祭坛上被杀。今天很多人在讲要侍奉，要侍奉，要侍奉。他们在那边高举的侍奉是要找廉价童工，对，又要你做得好，又要不出钱。那么要你来侍奉人，他也不付任何的代价，你生活你自己去搞，你什么自己去搞。但是呢，你要怎么样呢？呼吁你要来侍奉，侍奉意就是什么？为我做，我喊出来，这是上帝的工作，你来做。其实我们好好读，我们对圣经熟悉的人，我们真正好在读的时候，保罗他是一个服侍神的人，他讲到一种理所当然的侍奉，是把自己献上当作祭物的侍奉，这是理所当然的侍奉。今天我们鼓励别人来侍奉什么？来建立我这个侍奉的平台，这叫做侍奉，这也可能也叫。今天多少人这个呼吁人起来做祭司，对不对？今天多少人呼吁所谓的侍奉是来加入我的这个会那个会，让我的这个人数多，对不对哈？便等等这样，不，真正理所当然的侍奉是献上自己当做活祭，当祭物一样献上。所以我在这边讲到的，这为什么在祭坛底下呢？因为那些人都做祭物。做祭物就是心甘乐意的被杀，但是呢，这边看见他们好像还有点心不甘情不愿的怎么样？因为被人家杀怎么样呢？被人家杀以后怎么样？他们还在那边灵魂还要大声的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身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就说一种是道理上面的活这个祭物。一种是实际的祭物，到底有谁成为祭物，像耶稣基督那样甘心乐意的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做祭物呢？今天我们再一个人愿意做祭物，里面多多少少还有一些怎么样呢？还有一些忍受不住这些冤屈的呼声，很正常。我们不要用道理去要求人，圣经是一本讲真实的书，你知道吗？在祭坛底下那些灵魂被杀的灵魂在那边向主喊的时候的话，我们还可以有些人自己要不要做祭物都不讲，自己有没有死在祭坛上都不说的人，还可以说风凉话去批判你们这些人忍耐不够，是吧？不完全心甘乐意的献上，是不是这样？还有很多批评，这些话我们在真实的这个教会生活里面常常可以听到。有很多人一根指头都不动，对不对？对那些在做的办事的人怎么样呢？有一点点的这个委屈，有一点点的怨声的时候怎么样呢？把他批评的体无完肤。耶稣在这里怎么样呢？耶稣在这边没有批评他们，知道他们是被人家流了无辜的血，知道是住在地上的。我在讲住在地上的人有没有包括那些属地属血气所谓信耶稣的人也会流人的血，会不会？这都是很严肃的问题，在历史历代里面就有这样嘛。我常常讲的就是异端裁判所，天主教的异端裁判所，哪一个判人家是异端的这些人，他说他不是基督徒呢？他是未道的基督徒了吗？他是要铲除异端的吗？今天常常我们只要一属地，我们会逼迫我们的弟兄；我们只要一属地，我们会埋怨我们的姐妹。只要属地，只要我们的心情，我们真的没有如鹰展翅上腾，好像在天上，我们在地上跟人都没有什么不一样。所以我常常跟人家分享，我说弟兄姊妹，我们生命里面没有被十字架对付过的部分，跟不信耶稣人哪有什么不一样？我们的个性没有被十字架对付过，我们跟不信耶稣跟我一样个性的有什么不一样？所想的一样，反应一样，所做的一样，通通都一样。 真的吗？我们好好去找一个还没有信耶稣人呢、啊，跟我个性一样的，去看看他，他想的跟我想的一不一样，他所做的跟我一不一样。今天人家一看到我们，就马上就可以看见我们真的是属地，我们是地上的。我们这样，我们就会流真正属神人的血，意思就是要置他于死地。跟一个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在地上是没有什么不一样的。这是我今天读的时候那种感触很深的。假如这是个命定的话，我们还要不要把自己当作祭物献上来？我们不祭上，神也不喜悦，因为这样的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乃是神所喜悦的。我们不这样的侍奉，神也不喜悦。我们这样侍奉，我们自己又忍不住，那怎么办呢？那只有勉强自己甘心咯。勉强自己甘心到个地步，不完全的时候，跟上帝喊两句没有关系嘛，跟上帝喊就好了，不要去跟人喊。跟人喊人家会批判我们，跟上帝喊，跟神喊怎么样呢？那一位会来安慰我们。孩子啊，我知道你的委屈，再忍耐片时啊。他到底这边有话说，到要还要再忍耐片时呢，还是怎么样？说还要安息片时，不是忍耐片时，是安息片时。那个意思是什么呢？你的委屈主都知道了，我们的委屈，我们大声在那边喊的委屈，主都知道了，主已经把白衣赐给我们了，难道我们还不能够得安息吗？将来以后慢慢再读下去的，耶稣基督真是这个降临的时候怎么样呢？你看在宝座的周围有数不过来身穿白衣的人，我们真的讨了神的喜悦，就算是被杀，就算在这个末世的时代，将来不晓得敌基督的灵在这个世界上横行的时候，或者那个敌基，或许那个敌基督真正那个撒旦的化身在地上找出了一个化身，他真是在空中没有地位，基督先降临在空中，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在空中没有地位的时候，他来到愤愤的来到地上的时候，他们是要怎么样来对付所谓信耶稣的人？今天有很多人说，哎呀主啊，我们这个盼望你的再来，是啊、哦，再来。假如说我们真的要去，我们在第一次复活里面没有份的话，我们活着的人，在那个敌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来面对赐受我们的信仰？只有一条路，死，没有别的路。你要怎么想？我们今天连一点点为基督受一点点的苦，一点点的冤枉，一点点的牢窝里面的不爽，我们都忍不住了。我们到那个时候能够站得住说是为主死吗？我今天再讲，今天很多不信耶稣为了革命他都死吗？今天有什么？今天你看那些异教徒，对不对？穆斯林炸弹保在身上都炸吗？都死吗？今天我们说为了我们的主，敌基督在地上横行，或者人家怎么样死，今天老实讲，有一个人他死都愿意的时候怎么样呢？那么受一点点的冤枉算什么呢？受一点点的这个损失又算什么呢？受一点点什么样的剥夺又算什么呢？今天假如我们连这些东西都不能，到有一天只有死才能面对，才能证明我们向主的忠诚的时候，不晓得我们会怎么样。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假如这是必定要发生的事的话，这段日期来到没呢？在有些地方已经发生了，有些地方没有发生，还没有普遍的发生，可能有一天在我们生命里面，就是在我们住的我们生存的这个地方要发生这样的问题，我们是逃避呢，还是我们面对？今天从前中国，从前的这个再早一点时间，在罗马帝国的时代，在近期一点呢，在近这个三五十年的中国家教会所面对的一切一切的这个东西，我们老是去羡慕那些家教会有些弟兄姊妹灵里面的丰盛，但是把我们摆在那样环境里面，让我们生命丰盛，我们要吗？我们都不要，都逃避。而这边第五印讲的是 一定会发生的。我们要怎么来预备？还没有到死的地步呢，我们就无病呻吟了。还没有到死的地步呢，只是一点点面子的损失，只是一点点感受的委屈，我们都站立不住的话，等到一天面对生命的时候怎么办？那不是吓死了吗？求主怜悯我们，真的求主怜悯我们。第五印是一定要发生的。今天的问题是，主赞许了我们，我们还要讨回什么公道呢？耶稣先赐给这些大声喊着说要替他们啊什么这个无故的之他们受的冤屈，耶稣基督先把白衣赐给那些人，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你所受的一切的委屈我都看见，我都知道，我把白衣赐给你，我喜悦你，怎么样呢？那你就在安息片时嘛，不是说你在忍耐片时嘛，他说你在安息片时嘛。当我们在主对于我们所做的，我们真是为主所做，主说孩子我知道我喜悦，这还不能使我们安息，那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像魔鬼一样，要上帝把我们抬到跟神一样的地位，我们才满足才高兴吗？还是主说孩子我知道你是为我做的，我把白衣赐给你，我们还不能安息片时吗？今天我常常，所以大妈常常讲，弟兄啊，要来跟你生活人一定要面对自己的老我，因为你一眼就看穿他到底是为自己还是为神。因为我走过这条路，为上帝的，人家说我做得好，我也不骄傲；人家说我做得差，我也不自卑。为什么呢？因为我真的是为主做的嘛，主喜悦就好。假如不是怎么呢？靠着自己本事做的，别人不夸奖就生气，对不对？是不是啊？这个为着自己做的怎么样呢？结果做的结果一塌糊涂，对不对？怎么样呢？又自卑，怎么样呢？其实很简单的嘛。我们到底我们所行的是为了神的道，是为了主做主的见证，还是为了夸耀自己，还是为了证明自己是什么东西？这条线很清楚，就是事情发生以后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就很清楚，是不是这样？今天我们在这样的这个是我们到底是为了神的道吗？我们是为了这个做见证吗？我们被杀，我们觉得受冤枉，我们到底是什么呢？是跟人家纷争哎，跟人家要比强哎，跟人家要比赛哎，跟人家要竞争哎。这边讲的这些人是真正是为了神的道，为了做见证，这一些被杀的人，好像被人家流无辜血这样的人在那边这样的喊。我觉得他们这样喊还有一点不是无病呻吟吗？真的太冤枉了吗？但是说想想我们呢，我们根本是自作自受，还在那边喊，难怪白衣也没有，在安息片时也不能安息，一天到晚翻腾的别人去，这叫什么？这叫事实，这个不是个道理。我们今天遇到事情的反应才是我们真正生命的光景，我们嘴巴会讲的只是我们懂的道理，我们真正的反应感受才是我们生命的实际。我们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人？我们能够面对这个第五印揭开，我们能够面对在世上的时候，我们为了神的道，为了这个做见证，要这样的被人这样对待，我们能够面对吗？那我们不能面对的话，以后就不要大声跟人家讲说我是为了神的道，为了真理，为了圣经什么，不要去讲这个话，丢脸。我们也不要说为主做见证了，不要去讲，为什么呢？因为讲了丢脸了嘛。但是我们真心是这样，心里面有一点的觉得，神啊，神什么时候要刑罚世人？我们对于神的爱不了解。我们的主总是给人一个机会，到最后就是神要审判人的时候，人也说，神你是圣洁的，你是公义的，实在是我太对不起你了，你给我那么多的机会都没有把握住， 到那个时候神才会真正的兴旺。我们的神爱人给人家机会，而我们呢，我们常常怎么样呢？我们常常希望说上帝你马上就报应那些恶人，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说为什么希望神马上报应那些恶人呢？因为我们根本没有这样的爱嘛，我们没有爱恶人的心嘛，我们没有那些爱那些得罪我们的人，这个流我们无辜血的人，我们没有爱他们的心嘛，所以我们不能够体会。而在这里我说蛮深的，就是说我们做的只要是神喜悦的，我们把自己当作祭物献上了，我们死在祭坛的底下，上帝把白衣赐给我们了，我们还一定要上帝去刑罚那些流我们无辜血的人吗？什么叫做生命长进？生命长进就是神喜悦了，我的心就得安息。不是说神一定要去报应了那些人，我的心才得安息。我常常说了，今天我们人的心怎么样，我们不知道。耶稣是以原谅别人得着安息，我们是以报复了别人得着满足。我们没有办法去体会耶稣的心，除非到有一天，除非到有一天，我们真的以上帝喜悦我所行的，主啊，真能使我的心安息。至于说你要不要去审判那个得罪我的人，流无辜血，流我无辜血的人，你什么时候去刑罚他，神难道是你的事？或许在你没有刑罚他以前，他悔改了，将来会成为我的弟兄，我也预备好心接纳这样的弟兄。第五印打开，我们看见什么？我们看见我们将来遭遇到一定的祭坛底下被人家杀，被人家冤枉，那么还不要 做基督徒呢？还不要跟随主呢？倒霉吗？慢慢看到最后，我们才会发现那个结局何等的美好。身穿白衣的人在天上围绕宝座。今天我们羡慕的都是地上人家怎么看我，今天我们感受要的就是在人面前人家觉得我怎么样。其实今天我们是什么已经是什么了，娘父母都已经生成我们这样了。我们的盼望是在乎什么？我们的盼望是在乎耶稣基督救我，他的生命慢慢吞噬我，从亚当留下来许许多多的东西。没有耶稣，你不是像你爹就是像你妈了。你不要不满意你的爹，你也不要不满意你的妈，因为我们跟我们的爹妈，我们就从我们爹妈来的。我倒有一天体会这些，我很看不顺眼我的妈，里面有一些是他丢下我，年轻丢下我，到最后我突然在更深的发现，原来在我个性里面有很多东西很像我妈，所以我恨她，因为我不能够面对接纳我自己。等到上帝给我看见这一点的时候，我慢慢开始做啊，你都接纳我，我为什么不接纳自己？等到我开始越接纳自己的时候，我也慢慢开始会接纳我的妈。这是事实，弟兄姊妹。但是反过来讲呢，我们在主里面就能够胜过这一切。第五印假如给我们是盼望，第五印给我们看到了信主的人在整个历史那一代里面这样一个会遭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还欢欢喜喜的愿意面对，靠得住，仍然愿意把自己当作祭物献在祭坛上，就是被人家杀在祭坛上面，我们也心甘乐意的话，我们在这个时代不管末世在变到怎么样，我们能够处之泰然，我们仍然会有安息有平安，能够为神的道为一切做见证了。第六个印，至少我觉得第六个印给我们看见，这也是必然有的事。你不要看今天君王啊，就这里面讲到就政治有地位的啦，经济有地位的啦，身体健康的啦，壮士啊，什么这个护肤啊，这个财富的，你不管世界上什么样的人，第六揭开给我们看到，这是必须的，每一个人都要面对什么？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神的审判。这边讲到羔羊的愤怒， 我们讲的羔羊怎么有愤怒呢？羔羊只有慈爱啊，羔羊就是那一位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救赎我们的主啊。我常常跟人家这样讲，我们每一次拒绝了神给我们羔羊给我们悔改的机会，就是累积了羔羊的愤怒。我再说，羔羊的救赎是让我们要得着的，当一个人不愿意悔改，他就累积了羔羊的愤怒，当人愿意悔改怎么样呢？羔羊的宝血就涂抹我们。今天的问题，我发现启示录里面常讲当悔改当悔改当悔改，为什么一天到晚讲这个话呢？因为今天不愿意悔改的人太多。为什么不愿意悔改呢？不愿意悔改的都是人家错，到最后发现连神你都错了，你为什么要规定这样事情，要我饶恕得罪我的人呢？我上次跟大家讲过，我在山上碰到一个人，他说你瓦邦为什么定这个法律出来要处罚我？今天到有一天，一个不愿意悔改到最后会怪上帝，上帝你为什么定要饶恕别人，你为什么要定许许多多的这些规条？弟兄姊妹，这是真实的，求主怜悯我们。但是到有一天，我们这位做宝座的面目跟羔羊他真正来到的时候，谁能够躲避他的面呢？想躲避那个意思就是不能面对。今天你看有多少不是不信耶稣，我在这边讲到的是想要躲避神面的人呢？今天我们多少的人在现在我们都一直在躲避耶和华上帝呢？不愿意面对耶和华上帝要我们面对的人事物，我们到有一天能够去面对什么？等到我们想到说我们是什么样的软弱，我们是什么样的败坏，我们是什么样的污秽，我们愿意悔改来到这一位羔羊的面前，哪里会有羔羊的愤怒呢？只有羔羊的救恩慈爱嘛。除非我们拒绝，除非我们不悔改，除非我们不要，有一天羔羊才是以愤怒。其实不是羔羊的愤怒，是我们累积了很多的愤怒，求主怜悯我们。假如这是必须要一定会发生的事的话，我说不是将来，有可能现在已经发生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我们常常要逃避神的面，我们常常要怎么样呢？躲在岩石洞里面，我们常常要怎么样呢？说啊，高大山啊小山啊倒在我身上，最好怎么样？不要给人家看见。假如这是我们人生里面也必须要发生的事的话，我们会乐意，我们会喜欢一直在这种逃避神光景的面吗？我们可以一直靠着自己的这样的躲避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住吗？能够躲避他的脸吗？还是我们就悔改，我们就真真实实的到主的面前来承认我们所有一切的亏欠，人的错别人的错让别人去向神悔改，我们得罪神的，我们不能面对神的，我们自己要来面对。逃避绝对不是个办法。我们看到那些人很可怜一面，但反过来看看，今天我们在逃避的里面，难道我们不可怜吗？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可以面对神，我们就能够面对我们人生里面遭遇的一切。当我们不能够面对神的时候，我们慢慢看见，我们不能面对今天的人事物，是不是也真的说明了我们不愿意悔改，不愿意真正的来面对我们的神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